十六章第一节，以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
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就把他们和比列撒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
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更新献的礼物拿来。
凡所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功，
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
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
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撒列用脸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每副幔子长28肘，宽4肘，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是这五副幔子副副相连，又是这五副幔子副副相连。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
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
又做50个金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他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
每幅幔子长30肘，宽4肘，11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他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
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
又做50个铜钩，使罩棚连成一个，
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
每块长10肘，宽1.5肘，
每块有两等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
帐幕的南面做板20块，
在这20块板底下又做40个带卯的圆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梁，两卯接那块的板上的梁。
帐幕的第二片就是北面，也做板20块，
和盖卯的圆座40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有两卯。
帐幕的后面就是西面，做板6块。
帐幕后面的拐角做板2块。
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帐幕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
有8块板和16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2个卯。
他用皂荚木做栓，为帐幕正面的板做5栓，
为帐幕那面的板做5栓，又为帐幕后面的板做5栓，
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伸到那一头。
用金纸将板包裹，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纸包叶包裹。
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
为幔子做了4根皂荚木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为柱子绣了4个带卯的银座。
拿蓝
色、紫色、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
又为帘子做5根柱子，和柱子上有 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上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
我们在上一章特别提到他们的奉献，而这一章我们就看见他们不但有奉献，而且这些礼物呢多到他们不再需要，有余，所以他们就宣告说，无论男女都不要再为圣所拉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拉礼物。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啊，奉献你要及时，如果奉献太迟的话呢，就不再需要了，所以要抓紧时间奉献。就好像从前玛利亚用香膏膏主，他是主耶稣说他是预先膏他的，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死了以后，人再去膏他的时候，没有膏到他，因为他就复活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属灵的感觉，属灵的眼光的话呢，今天是我们奉献的日子。因为等到有一天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带着荣耀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膏他，每一个人都要向奉献给他，但那时候就太迟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奉献需要及时，所以他们被感动的人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做神的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歇下自己的工，要放下自己的工来做。那我们知道从35章开始一直到39章都是讲到他们怎么样建造会幕。那在之前呢，从25章开始到31章，我们看见是他们有关帐幕的启示。你把这两样东西摆在一起，就是他的启示跟他的建造呢，你发觉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次序不一样。你看见启示的时候，它的次序是一种，建造的时候是另外一种。那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启示是说到了神永远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从25章开始看起，我们看见当神启示这个会幕的时候，首先他所启示的乃是法规，然后是桌子跟灯台，而且他没有提到，没有马上提到法柜跟桌子和灯台中间那个木幔。为什么呢？因为在神永远的启示里面呢，这个幔子迟早要裂开的，所以他越过了这个。他首先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法柜，这个法柜当然是说到我们的主，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而且他向人启示，向摩西启示这个法柜的意思，就是他的心意就是盼望人能够来到这个施恩座前，盼望人能够与住在主里面，能够与主联合。如果真的这样子做的话呢，你就发觉呢，神就成了他的供应，就是桌子跟他的启示亮光，就是灯台。所以你看这启示的次序，之后因着人蒙了这样大的恩典呢，就被联络整齐，被建造成为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你看接下来就是木幔，木幔，然后才提到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所以你看见他在启示的时候，他有他的次序在的，之后他就讲到祭坛。但是讲到祭坛以后，他没有马上提到香坛，你看到没有？因为讲到祭坛就讲到十字架，十字架要献祭的，祭坛是要献祭的，所以呢很快呢他接下来马上讲到祭司，因为你有祭坛就要有祭司。所以讲到祭司之后，就讲到祭司的那个承接圣职之礼。有了这个之后呢，才造香坛跟洗濯盆。为什么这样？因为香坛跟洗濯盆呢是跟侍奉发生关系，因为你要有的祭司要侍奉他，所以这是启示的一面。可是你到看到建造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个次序， 因为建造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建造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所以一开始呢，他要讲到木幔。我们知道这个木幔，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是讲到我们主自己，就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你看这就首先就提到了木幔，讲到我们主的降杯道成肉身，然后我们才看见他有，他就提到了法柜、桌子跟灯台，还有香坛这些帐幕里面的东西。这就说出了我们的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呢，他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内容就在这，然后再提到了祭坛，就说出了他为我们被杀献祭，然后提到了洗濯盆，就他成了审判人的光。最后我们看见就提到了祭司等等啊，因为呢他就升天，他我们被杀献祭，然后埋葬复活升天，成为大祭司，率领我们一同来侍奉神。所以你看这个次序呢是指着我们的经历说的，所以这是建造的次序。所以虽然好像内容是一样，但次序不同，是有它的道理在的。那另外我们看见从整个会幕来看啊，它里面的器具你看正好是一个十字架，你们看到它是一个十字架，因为横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它整个的摆设的话，横的呢它就是桌子跟灯台，这是横的，直的呢你从法柜，然后香坛金香坛，然后是洗濯盆，然后是祭坛，然后是门口。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十字架，所以呢十字架是人与神联合的途径，所以它整个器具的摆设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它的次序是这样子的。所以十字架是人跟神联合交通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十字架。横的说出了什么呢？就是桌子，陈设品的桌子跟金灯台，它这横的说出什么呢？说出了跟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直的呢，跟人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你看，它横的跟直的是说出了生命跟生活。因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需要它的供应，需要它的亮光跟启示，这是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那直的呢，就说出了生命的关系。如果是从约柜一直到门口，这说出了我们的主他的降杯，他道成肉身，他降杯来到地上，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成了那个门，得救的门。那对我们的经历来讲呢，我们是从门开始的，我们是从因着他的救恩开始，然后呢一直的进步到最后与他的联合，所以这跟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所以整个会幕的里面是一个十字架形，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生活，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生命来说的。那另外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提过，圣经讲到这个世界的创造或者修造只用了一章到两章而已，就第一章跟第二章而已。但他讲到这个会幕的时候，包括重复的在内，总共用了十几章。所以你看神多么注重这个会幕，讲他的创造也不过才用一两章而已，但是讲到这整个会幕，讲到他的心意用了十几章，可见这个会幕在神的心目中占了何等的地位。而且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用尘土造人的，可是神造会幕的时候，你看都是用贵重的器皿。所以你看这个会幕在神的心目中占了何等重要的地位。那整个会幕开始建造的时候，第一个造的是什么？就是整个会幕的外面，包括了木幔，还有灶棚跟木板， 对这些，所以这些东西呢是他第一个提起来的，就三十六章是他第一个提起来的。这个说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知道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地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主复活升天以后，他把生命赐下来，结果这个帐幕就扩大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生命都分支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就被联合啊，被联合起来，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个整个会幕呢，现在是代表教会说的。所以三十六章如果以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它所预表的乃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应该有的样式就是在三十六章给我们显现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一个教会，实际上教会是基督自己建造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没有人可以建造教会。但是我们的确呢可以从这一章摸到神对教会的心意，所以这一章非常的重要。那这里面我们晓得，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会幕啊，整个会幕的地上它没有地板的，它是直接是在沙漠地上的啊，所以就说出了呢，教会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教会在地上是行走的，因为他们要常常迁移的，所以它的整个它没有地板的，它是建造在沙漠地上啊，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二个呢，整个这个会幕它是有底座的，所以你看见它有银座啊，而且有梁榫跟梁卯啊，这样子把这些整个会幕借着木板呢坐在这个上面，所以它是有根基的，是有根基。所以整个教会它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银座，也就是指的基督的救赎说的。所以教会是建造在基督的救赎的上面，而且它的每一个卯啊，带卯的银座啊，这个银座有多重呢？它一他连得，一他连得好几十公斤呢，所以它有好多个带卯的银座，看，所以教这说出了教会的根基是神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的救赎所带下来的根基，而且这根基呢是很重的，很有重量的，是坚固不移的。然后我们看见他是用十副幔子做帐幕，这个帐幕呢，这个幔子是什么？是用比撒勒用脸的细麻做成的，然后细麻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且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这说出什么呢？首先你看到这个帐幕是用细麻做的，我们晓得细麻在圣经里面根据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那里所讲的，细麻是指的什么？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在原文是复数，所以说可以说是圣徒所行的许多的义。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我们讲到最早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帐幕是用主来代表，因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讲到我们主耶稣身上的义。当我们好像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没有什么义可言的，我们的义呢就好像是那个破烂的那个破布一样，所以在神面前更没办法遮体的。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呢只是羞耻。可是当浪子回到父家的时候，你看他这个父亲马上就给他披上了外袍，遮盖了他。所以说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神看我们是我们是公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那边就讲到，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我们 一信主以后我们就披了一个袍子，就基督做我们的义。这个义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义，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脸的戏码，没有我们圣徒所行的义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做那个心腹。因为在启示录十九章讲的心腹装饰整齐啊，等候那个新人的来到。他们所穿的呢就是圣徒的义。所以你就看见呢，一方面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基督做我们的义，这让我们能够做儿女，但并不代表我们这样就可以做心腹，还需要有圣徒的众义。换句话说，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那边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是靠着这生命慢慢活出来的那个义的生活，这叫做用脸的戏码所做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教会的生活，讲到教会的生活，或者我们所谓的团体的生活，你首先就看见了我们需要有圣徒众圣徒的义。所以在诗篇四十五篇，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十四节，他说王里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绣的，换句话他的衣服是金的、原文没有绣子，没有线，就金子做的。这个金就代表神的性情，这代表就是说这个衣服是好像基督做我们的这个衣服一样，他就是那个金做的。所以这个王女他在宫里他很荣华，为什么呢？因为他披戴了基督做他的义，所以这是他的衣服是用金做的。然后呢他要怎么样被引到王前呢？他要穿锦绣的衣服，你看还要绣出来的。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件金的衣服，一方面他还要穿一件绣过的衣服。绣的衣服就是圣徒的重义，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领我们，慢慢的能够把主的美德能够编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看这里又提到两件衣服，一件是金做的，一件是锦绣的绣上去的。所以前面一件衣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可以做神的儿女，你在宫里可以极其荣华，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但你要被引到主王前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细麻的衣服，就是众圣徒的义。但是不仅如此，他这里不仅是用脸的细麻，他还有什么？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就是编织上去。换句话说，在这里，蓝色我们都知道，蓝色属天嘛，因为天是蓝色的嘛，说蓝色代表属天。紫色呢，我们是代表尊贵，我们讲的。在圣经里讲的紫袍，你看那财主穿的紫袍很尊贵的。朱红色，一方面朱红色是讲到我们的罪，主为我们流血，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罪像朱红，但是它要让我们变为雪白。但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朱红色也代表华美荣耀的意思。为什么？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时候，他们要定他十字架之前呢，就给他穿上了朱红色的袍子，说看了这是犹太人，当他们这样穿是还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是为了要羞辱他。但所代表的呢，你看这个一个是冠冕，一个是朱红色的袍子，紫袍的原文是朱红的袍子，就是这是代表荣耀说的。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圣灵要把基督那个属天的尊贵的荣耀的生命，借着环境，借着我们的顺服，慢慢编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不仅如此呢，还要在这十幅幔子上面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什么是基路伯？圣经里面提到好几处都提到基路伯， 第一次提到基督伯，就是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设立了基督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意思就是说呢，当人堕落了，基督伯就出现了。所以基督伯在圣经里面代表神对受造之物那个永远的心意。换句话说，人会失败，但神那个心意，神那个旨意不会失败，会成功的。所以就借着基督伯来代表。那基督伯给我们有好多地方，像诗篇啊，还有像以西结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很多关于基督伯的事情，特别是以西结第一章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曾经交通过，但是我想我们复习一下，在以西结第一章，以西结第一章给我们提到这四个活物，但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这四个活物就是基督伯，他后面讲得很清楚。然后你看这些基督伯，他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我们知道这脸面，他特别讲到人的脸面、狮子的脸面、牛的脸面、鹰的脸面，讲到神对受造之物他永远的旨意呢，应该他是有脸，有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跟鹰的脸。换句话说，人是说出了神对，我们知道这四张脸正好就代表我们主耶稣的四个方面，因为当人堕落的时候呢，只有主能够彰显神造人的那原初的旨意。人这个人的脸呢，就说出了主是坐在地上做了个完全的人。今天我们的人都不像人了，我们堕落了，被扭曲了，已经不像人了。真正能够像神当时造人那个完全的人呢，是在路加福音给我们显出来的。你看，所以路加福音讲到我们的主做人那个完全的人。狮子是讲到他做王的一面，换句话就是讲到他的权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神是盼望人能够执行神的权柄。然后还有牛的脸是讲到他的服侍，所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一个服侍的生命。然后还有鹰的脸，你看他有神性，他虽然在地，人就在天啊，从天降下，人就在天。而且我们看见呢，他遵行神的旨意，你看他行走必不转身，或者他执行神的旨意呢，他不会打折扣的。很多时候我们走一走就转身了，我们就走了歪路去了，但是他行走不转身，各自往前行。而且你看见他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所以他执行神的命令是非常的迅速的。所以你看又有火炭的形状跟火把的形状，就说出了他的圣洁跟他的荣耀。这个我们曾经讲过，所以我们只是暂时的带进去。而且他是轮中套轮，而且呢他的周围轮往高而可畏，就说出这些，都说出他的行动，整个受造之物在神的面前啊，他的行动是按照神的旨意，是高而可畏，满了眼睛，说出他的智慧。然后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你看，那是跟随圣灵走的。而且在这整个活物以上呢是穹苍，穹苍之上是宝座。换句话说呢，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是当神的宝座在运行的时候，神在好像到各处去视察的时候，他是驾着基督伯飞行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原来神在对造物的心意呢，就在基督伯的身上。我们知道人失败了，到后来呢，神要借着教会来执行这个任务。所以教会不管到哪里去，教会是带着主的见证，带着主的宝座去的，把神的旨意带到世界各地去的。而且教会呢，有属天的智慧，他能够明白 那个奥秘，神的奥秘。他不仅自己明白，他要把这个奥秘呢讲给天上的使者去听的。所以基督伯在这个地方是特别讲到神对受造之物永远的旨意，虽然人失败了，但是你看基督伯就出来了。然后借着基督伯的意象，人看明白神的整个心意，要借着受造之物来彰显神的旨意，彰显神的旨意。所以现在呢，人虽然失败，但是借着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死里复活，把生命赐下来。现在教会呢，就是来执行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帐幕上面呢，你看不但有细麻，而且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而且还绣上了基督伯。所以你看见这个教会，神对教会，对我们这个团体的生活呢，教会的生活呢，他的在山上的样式呢是这样子。但是不仅如此，你还看见他每副幔子怎么样，长28肘，宽10肘，是一样的尺寸。我们知道28是4跟7的倍数，就4×7。4是受造的数目，也是人的数目，7是完全的数目。换句话说呢，他这样有每一副幔子都是同样的尺寸，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在神的眼中来看呢，都是完全的，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眼，他看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基督，所以我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都是完全的，是一样的尺寸。但这10副幔子呢，它是5副跟5副的相连，它是这5副幔子复复相连，又是那5副幔子复复相连。所以为什么5副跟5副呢？我们知道5是一个负责任的数字，所以有两个团体是向着神负责的。这两个团体呢，我们知道根据约翰福音第10章，就我们看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0章，第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你看前面讲那个圈，羊圈嘛，第10章第1节讲的人进羊圈嘛，前面讲那个羊圈，现在又讲了羊的另外一个圈。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两圈，两个羊圈。第一个羊圈讲的是犹太人这个羊圈，那后来主在16节的时候讲到，我另外有羊，这是外邦的羊，外邦就包括我们在内，不是这圈里，不是在犹太圈里面的。但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然后这两个要合成一群。所以你看这5副幔子呢，就跟另外5副幔子叫复复相连，就连在一起的。那怎么连呢？他这边特别提到要有蓝色的纽扣，还有金钩。所以你看纽扣跟金钩都是连接的嘛，都是为了连接的。蓝色的纽扣呢，蓝色是属天的，金子是属神的，属灵的。所以这个连接呢，不是外面的，不是属地的，不是人为的，你不能说把人这样凑合起来统一起来，不是这样。它乃是呢借着圣灵做的属天的连接或者属灵的连接，所以不是外面的，不是人为，不是地上的，是属天属灵属神的，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这圣灵的工作。然后这样相连呢，就成了一个幔幔。换句话说，这教会在神的眼中，在宇宙当中呢，就是一个宇宙的教会，没有分的。所以你看整个旧约的灯台，就是指的可以指的，因为现在是发光嘛，所以灯台是指的教会说的。可是你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只有一个灯台，对不对？金灯台。等到新约的时候，到起初有7个灯台， 为什么呢？因为讲到一个灯台的时候，讲到一个教会，一个宇宙的教会呢，是讲到它的合一，讲到生命的联合。但讲到七个教会，当然这七个是代表完全，代表所有的教会，是指着为着什么？为着他的见证，为着要负责任说的。所以每一个教会在地上要单独向主负责任。但是所有的教会在神的眼中呢，合起来就是一个教会，所以在这里就成了一个帐幕。所以你看，一方面它是一个帐幕，一方面它是十副幔子。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对教会的心意在这里就发表出来。所以我们不仅仅我们要知道有个人的追求，我们还需要知道有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讲到个人的追求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下一章要讲的，37章要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神的眼中呢，他所看见的是这一个是整个教会团体的生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啊，他光是得到个人，神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所以他必须要借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慢慢成为一个家，雅各的家，然后变成一个国。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城，所以到了启示呢，就是新耶路撒冷降，从天而降，那就整个会幕的最终极的目标，那神的心意就满足。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个人的来追求而已，当然个人的生活非常的重要，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身体里的肢体，我们还需要其他的肢体一同来追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对教会的心意借着这个帐幕呢就表达出来。但是不止如此，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有几层的罩棚，对不对？你看罩棚，它有山羊毛织的罩棚，然后呢我们看见还有什么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罩棚上的顶盖。所以你看有三层的盖。那什么叫盖呢？为什么要盖？为什么要盖那么多层呢？我们知道盖是为了保护用的，所以这个教会是需要保护的。我们知道我们曾经交通过，当我们把这个帐幕用主的预表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当然这个帐幕是代表主自己说的，因为他道成肉身，织他帐篷在这里。然后讲到山羊毛来织这个十一副的幔子做罩棚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讲到十一副比十多，比十二少，就是说十二是完全的数字，十是人的完全，人的数字，所以它超越了人的完全，但达不到神的完全，这是指的罪说的，罪超过了我们人能够解决的能力，我们犯了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那罪又没有办法使我们达到神的要求，所以主呢就成了我们的山羊。换句话，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这是山羊毛所讲的。接下来呢，他又讲到了染红的公山羊，公羊皮，这是指的公绵羊说的。前面特别讲到，就讲到我们的主为我们被杀流血，你看血都流出来了。最后讲到再加上海狗皮，这讲到我们的主，因为海狗皮非常的坚硬，而且没有滑美，很粗糙的，讲到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无价性美容，但是他的救恩是稳固的。但是讲到教会的时候呢，这三层盖就有特别的其他的意义了。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换句话说，现在教会的生活你需要有什么样的保护，怎么样的保护能够让教会不会受到干扰。第一层就是山羊毛。那什么是山羊毛呢？我们要来看几处圣经。首先我们要来看列王记下第一章，第7节，第7跟第8两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什么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 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这里讲到以利亚，以利亚的特点是什么呢？穿着毛衣，穿着毛衣。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毛衣是特别讲到什么呢？是预表先知说的啊，毛衣跟先知发生关系。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撒加利亚书十三章，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看到没有？所以有的人呢是假先知。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四节。所以有些人怎么样？穿着毛衣假装是先知来哄骗人。所以你看毛衣跟先知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他说那到那一天呢，凡作先知所预言，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因为这是假先知嘛，他们就不再穿着毛衣哄骗人。对，所以你看，这是旧约讲到先知，旧约的先知是以利亚来代表的，所以以利亚穿的衣服呢就是毛衣，就代表先知的职分。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新约的先知，这是最大的先知了，这是施洗约翰的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指的是蝗虫掩翼。所以你看见他也穿着一个毛衣，对不对？但他是骆驼毛啊，但都是毛衣，他也是先知嘛。所以你就发现先知他有个特点，就穿毛衣。那为什么用毛衣来代替代表先知的职分呢？因为毛衣基本上啊是很粗糙的。你记得有一次有人就是施洗约翰托人来向主耶稣质问，到底我们在等候你呢还是等候别人？你们记得后来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看一下，我们就不看前面约翰派人去问主耶稣的话，我们都熟悉，我们只看主耶稣论到约翰的时候怎么讲啊？第七节，十一章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所以你看没有，主耶稣论到他的时候呢，他说你们是要看细软衣服的吗？细软衣服是在王宫里面，因为约翰是穿毛衣，毛衣是跟细软衣服是相对的，细软衣服是很舒服的，毛衣是很粗糙的，而且毛衣呢给人家一看就知道他跟人有分别的。换句话说，先知的职分呢，先知是过着一个艰苦的生活，他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他们不是住在皇宫里的，他们为了神的话，他们甘心的走十字架的路，所以是用毛衣来代替。所以毛衣是代表先知的职分。所以今天你要知道，神的儿女教会呢，神的羊通常都很单纯的，你怎么带他就怎么走，你喂他吃什么草他就怎么吃，所以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吃了毒草，不知不觉就走歪了路。所以整个教会十个帐幕支搭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有保护的。所以第一个保护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的职分。所以神兴起先知来，把神的子民总是带回到正路上去。所以这是第一层的遮盖，第一层的保护，这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看第二层，是用染红的公羊皮。 我们读前面的时候知道这个公羊皮其实是公绵羊，不是公山羊，公羊皮。那这个公羊皮 是做罩棚的盖，就是说再加了一层。那公羊皮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公绵羊跟我们出埃及记曾经读过的有关系啊。我们要读出埃及记29章的话，大家看一下。第15节，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筷子，然后这是要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所以这个公绵羊被杀呢，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祭司的职分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29章是讲到亚伦跟他的儿子行承接圣职的礼，他需要一个公绵羊被杀的。所以公绵羊呢是跟着祭司的职分有关，所以这是第二层的保护。而这个他祭司要怎么样呢？他要在他的在亚伦跟他的儿子的什么右耳垂上，右手的大拇指上，右脚的大拇指上涂血。然后呢如果我们在读其他，我先不读，然后涂过血的地方还用膏油涂抹，在利未记上特别提到。这说到什么呢？就说到你祭司的职分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你这个人必须是完全奉献的人。从此你的耳朵所听的乃是神的话，你不是随便道听途说的，你不要从神的话来，好好倾听神的话。你的手呢，奉献的不是自己去做事情的，你乃是呢听候神的命令来做神的事情。你的脚呢，不再是奔跑自己的路，而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人是一个奉献的人，完全奉献给神，而且呢在同样的地方就抹上膏油。所以先有血才有膏油，后是膏油先有血啊，后是膏油先是血。换句话说，一个奉献的人呢，你看就有圣灵的膏抹，你奉献的越完全呢，圣灵的膏油在你身上就越多。因为圣灵膏油不倒在肉体上面，所以第二个执事呢，就是祭司的执事。所以在教会呢，第一层的保护是有神的先知的职分在，第二个保护就是神的祭司的职分。一方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从神这里得供应、得帮助、得怜悯；一方面呢，把神带到人这里来。他好像做了一个中保一样，所以第二层的保护。第三层的保护就是什么呢？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我们说海狗皮的特点就是坚硬、粗糙、但刚硬，就不受这些环境的影响。这讲到什么？讲到权柄说的。因为我们的权柄就是不受这些，它是执行神的权柄，所以这是指着君王的职分。这是我们主耶稣的职分。那主耶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教会呢，今天我们蒙召也是做这个，我们有君王、君尊的祭司、君王的职分，因为我们也是先知，因为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教会怎么样蒙保守？你需要有三层盖。就是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分跟先知的职分。好，然后我们就要看到了束板。我们知道束板是把这些帐幕支撑起来的，因为如果没有束板的话呢，这个幔子撑不起来，所以支撑的作用在这个束板上面。这是教会的支撑。 那怎么做呢？他将皂荚木来做帐幕的束幔。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木头哦，就代表我们人的性情，人性就是木头。所以你记得，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凭着自己的性情，啊，自己的工作呢，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什么？草木合接，对不对？所以木头是代表人性。但皂荚木虽然是人性，但皂荚木非常的坚硬，皂荚木不容易朽坏。你在旷野里面几乎看不到什么树木，但你看见的就是皂荚木。换句话，它能够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它还能够生长。一方面当然讲到主的人性，因为我们知道主它是像根出于干地，它好像就好像皂荚木在这个旷野里面，你看沙漠都是干地啊，它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生长的，但只有它能生长，很奇妙。为什么它能生？为什么其他树木在旷野没有办法生长？因为其他树木都需要水，从地上来吸取水嘛。但皂荚木很奇怪，它地上没有水可以吸，那怎么办？皂荚木的形状像伞一样，它的树枝都是朝天的。换句话说，它不是从地来得到帮助的，它是从天上来帮助。所以到了晚上很冷的时候呢，它张开来的时候呢，它从空气中吸取露水。换句话，它不是从人、从世界的帮助，它是从神那边直接的供应的。啊，所以这是皂荚木。所以皂荚木是代表什么？坚强的人性。换句话说，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这些蒙神的拯救，在基督里面做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本性本来像什么？像荆棘。但神在我们身上圣灵的工作呢，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像皂荚木一样的，能够做束幔，能够支撑。就好像那个什么，就好像那个柱子，你知道？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教会有柱石的，对不对？像雅各啊，像彼得，像约翰，就是教会的柱石。为什么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呢？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好像他们三个人在那顶着，他们就好像这个皂荚木柱子。而且我们知道在启示录讲到，那得胜的呢，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们再也不从那里出去。所以这里的皂荚木就讲到，你看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啊，是被圣灵制作以后呢，他们有坚强的人心，他每一块都是长十肘宽一肘半，很奇妙，每一块长都是十肘，但是宽呢只有一肘半。你看为什么是一肘半？我们讲一肘半是不完全，换句话说，你一个人没有办法站立的，你需要有配搭，配搭起来，你必须要靠着有弟兄姊妹的，所以两块才能够变成一个整数嘛。啊，三肘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神是三一的神嘛。啊，你看，你一定要有配搭的，所以人不能够光是，啊，你到修道院去，我一个人好好修道就好了。啊，主没有意思把我们摆在那地方，主把我们摆在世界上，啊，他没有把我们从世界踢走，他把我们摆在世界上，所以我们要需要与清心的人一同祷告追求。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抹杀个人在主面前的学习的功课，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过团体的生活，所以你需要。所以呢，你看见他都就是必须要两块两块的合起来，这边那个整数。然后我们知道这些束幔啊，总共有48块。因为在南面跟北面各有20块，就40块了，对不对？然后后面是西面就6块，拐角各有两块，所以总共48块。然后呢，下面的卯就是96个，再加上因为它有两卯嘛，啊，然后再加上其他，我们上次算过，总共有100个嘛，所以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好，然后呢？你看见下面是银座，我们刚才讲这个银座就把它支撑起来，而且呢，我们讲过这个总共他用100塔连德做了100个座，所以每一个座有1个塔连德，非常的重啊，一个大概有的人说大概30几公斤，有人说40几公斤，将近50公斤，一个卯 一个底座就那么重，几十公斤，所以非常的稳固坚固，代表神的救恩是稳固，它不会摇动的。然后它有两榫跟两卯插上去，所以它很稳固的。我们曾经讲过，这好像两只手抓住了，所以你两只手就好像用信心跟爱心，你必须用信心和爱心抓住，或是被抓住，因为他一面是抓，一面是被抓嘛。所以一方面好像是神保守我们，一方面从我们这边来讲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信心跟爱心跟他连接，就站住了。然后呢，这个皂荚木呢，要用金子来包裹。你看一包裹以后呢，你就看不见了，一块一块的，就变成整个变成一块了。所以就当我们在过团体生活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每个人的个性，神也没有意识叫我们抹杀我们的个性。所以你看到那一天，你会看到彼得还是彼得的样子，保罗还是保罗的样子，他们有他们的个性在。但是呢，就整体来讲呢，你看在教会里面，你有个人的，我们都是被这个金所包裹的，唯一显出来就是神的见证。然后它有五个栓，你看每一面就是北面南面各有五栓，中间还有一个中栓，从头到尾连在一起，后面也有五个栓，所以有15个栓把它连接起来，而且还有金环跟金栓套起来，这说出了什么呢？这是哇，这整个的联合的工作，连接的工作呢，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合一，圣灵的制作，所以有金栓、金环，来把它全部连接起来，就稳固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呢，就看到整个教会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呢，神在天山上的样式是什么？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如果光是有样式，我们也照着这样子做了以后啊，如果没有实际，这个样式还是空的。因为根据希伯来书讲呢，这些都是影子，实体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启示，我们要活出来的那是基督自己。所以刚才我讲的这些呢，都是把基督活出来，这才是有了实际。所以不是说我们懂了我们就得着了，是我们要活出来，我们才真正的得着，才有那个实际。然后后面他讲了几样东西，就讲到木幔跟门帘。为什么要木幔跟门帘呢？你就发觉了，就把整个会幕分成三个部分，对不对？门帘是把会幕跟外院分开来的，木幔呢是把圣所跟次圣所分开来的，所以这三个区域呢，基本上就代表我们圣徒在经历上呢这三种经历。第一种就是外院的生活，外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可能只知道祭坛，换句话说，我们只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可以上得永生了。你看，这就是外院的生活。所以现在很多神的儿女呢，就只知道祭坛，他知道我相信主以后，我得永生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人是在外院的。那外院呢，当然还有洗濯棚，就他们也知道呢，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要改良，我们的行为要改进。他知道的就是这么多，靠着自己来改。而且呢，他也愿意出去为神做点事情，发发单张，传传福音，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他就停留在外院，他不知道会幕的生活，所以门帘就把它隔起来了。所以你只有进入门帘呢，你才能够进入圣所。所以第一层的经历呢，就是在外院的生活经历。但主的意思没有叫我们停留在外院而已， 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君尊的祭司，外院是立位人的工作，所以我们不但是立位人呢，我们也是祭司，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门帘里面，就进入了圣所。进入圣所以后，你就发觉这里有什么？有橙色饼，啊，这里呢有金灯台，橙色饼的桌子、金灯台，还有就是金香坛。那就讲到我们再进一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开始怎么样读神的话，我们有亮光，有启示了，而且我们也能够与主交通，祷告的生活也有了。所以你看见这是金灯台的生活，那你也看见有橙色饼的桌子，你发觉你的确从主那里得到供应，所以你看这又的确是进步了。它不完全是好像在外面忙外面的事情，它里面真正跟主有了接触。但是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他不是要我们留在外院，甚至不是在圣所，因为现在幔子已经裂开来，他盼望我们进入至圣所呢，与他面对面，我们能像大卫的祷告，我们能够瞻仰他的荣美。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不同中主的灵变的。所以这就表示什么样呢？他乃是来到了主的面前，与主面对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启示，有亮光，我们有祷告，但是呢跟主还是隔了一条幔子，这不是主最原初的心意。主希望我们来到他面前，与他面对面。如今这个幔子已经给我们裂开来了，因为主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身体我们裂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上次讲过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这幔子裂开了，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现在的幔子现在在我们的肉体上面，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借着十字架来破碎我们。所以不仅你看主的身体要裂开，连我们的身体也要裂开。我们的身体是指我们的肉体说的，我们的肉体要裂开。那怎么裂开呢？就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在讲到的，我们有宝贝藏在瓦器里，那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怎么样显明？所以他就借什么？借着各样的环境，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被死亡。你看，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当我们这个人被破碎的时候，你看宝贝就光就显出来。换句话说呢，我们就反照了基督的光，这个荣美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基督。所以这是幔内的生活。所以你记得使徒行那个希伯来书就是这样呼召，希伯来书有呼召，就叫我们进入，不断的进入，到最后呢要进入什么样？进入至圣所，进入幔内的生活，与主面对面。所以36章很宝贵的一章，就是神对整个教会、对神的、对团体生活、对教会生活的一个心意，就在这里表达出来。我盼望就我们不仅仅能够明白了解这里面所讲的，盼望借着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也能够彰显这里的实际。我想我话就停在这里。